大家是不是跟师父一样，一个礼拜见一次面呢？是吗？很多好像是哈，哎，见到朋友好快乐哈，嗯，师父看到你们也很快乐哈，嗯。我自己就是年终暑假也要出国去讲课哈，所以最近正在准备想。要整理看看能不能出一本小册子，如果有的话再跟大家结缘哈。这一本呢，就是比较小、比较少啊。那它是介于很感性的散文跟很学术的论文的中间哈。啊，我是写那个如理思维啊，如理思维，哎，我觉得我太没有如理思维了，所以呢要多多如理思维啊，嗯，好，那刚刚讲到呢，就是从91页到92页的过程里面，导师有问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反省自己啊？这一种心情，这一种呢想出离的心，已经萌芽了呢？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呢，应该要多多加油啊！那这个其实我是觉得哈，我们学佛的人哈，我从很小我就知道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有宿世因缘的人哈，宿世善根的人哈，他只要稍微看到庄严的佛像也好。看到师父也好，听一场佛法也好，啊，诵一个经也好，他都能够升起很强烈的信心的哦。你们有没有这样子啊？你们是不是这样子来慧律讲堂上课的啊？是看到这里的佛像很庄严呢，还是怎么样？怎么来的？看到老师很庄严，打妄语。那宿世因缘哈，就是我觉得宿世的善根哈，非常的奇特。每个人的因缘哈不太一样了哦，真的。像我第一次我自己学佛哈，我是看到佛像，看到佛像。因为我家乡是大家如果有看我那一本散文集哦，我是佛教的边地，马来西亚那个地方，一个出家人都看不到我们那边。那我从小就很喜欢看佛像，但是呢，我们因为那一种乡下地方，有的佛像顶多是这样子，我们就觉得蛮大尊的了。这样子样啊，像一个茶杯这么大，我们都很觉得很大尊。所以以前我很小时候，因为没有钱请这种佛像，我就自己画，自己画。我自己很小我就会画佛像，但是到我刚接触佛法的时候呢，我第一次到那个佛教会啊，那个居士林的区哦。我说哇，怎么有那么大尊的佛像？就是类似我们那个高度哈，高度跟楼下那一尊佛像差不多高，那造型跟这一尊一样，玉佛。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呢，发喜到不得了，所以我就呢很喜欢去这个居士林学佛。真的，我就是看到这个佛像非常的喜欢。那时候诵经是会诵，但是因为年纪小嘛，我14岁开始学佛嘛。小嘛，很多经文看不懂，看不懂，但是很会背啦。像《阿弥陀经》88佛，我们很小时候就背会了。那时候，就是有一种心情非常的奇特，就是觉得佛法很好，啊，就是很喜欢去。那一下课呢，功课做完就去啊。所以，当我要出家的时候，其实我母亲早就知道了啦，因为已经很久都是这样嘛啊，那就是以。佛教会啊，以道场为家，那办活动呢，我们也不回家，都住在道场里面啊。所以那时候，到从读书一直到教书的过程里面哈，自己都是凡是有时间都做佛教的东西，像我以前哈改作业啊，改完的时候哈，人家在办公室里面是聊是非的嘛。那个校长不好啦，那个老师不好啦，总之都是讲那种的。我不是，我都不跟他们讲话， 我的自己，你要做什么吗？我去规划那些啊，儿童营啦、啊、青年营啊，我自己去做那一种啊，营刊啊。大家知道有营刊吗？哦，那要我还会写词呢，我还会写词哦，还有创作那些青年的歌曲，哎、欸，只是我现在老了啦，哦，不好意思唱，不然我有好几首歌呢，哎、欸，那时候年轻啦哈，什么都非常的好奇，都会去做，嗯，所以很小我就觉得，如果有术士学佛法有善根的人哈。对人生特别多特别多的感悟的哦，你们认同吗？他对人生很多感悟的哦，他不会觉得人生哈、哦，除了无奈还是无奈，对不对？我们一般人都是这样的，除了无奈还是无奈。但是学佛法哈、哦，有善根的人他不是的，除了无奈呢，他要去，他会尝试去接受，然后呢，更加尝试去改变，去创造好的因缘。这个才是有术士善根的人。那一般对人生只是有这种感悟啊，像小说家文学家也很多啊，但是他们呢就是很多就是无奈，除了无奈啊就是无奈、哦、那这些对人生当然有某个程度的作用、哦、激励性，但是真正站在彻底上来看呢，还是佛法、哦、来的彻底、哦、所以我们凡夫虽然善根是善根啊齁，可能我们来学佛那听到法喜的东西还是很深刻，但是这种领悟力其实也不是说很难有的啦齁，也不要觉得说我们这样子就不得了了。为什么？你看齁、哦、当我们都能够那么会体悟人生，在生活当中都好像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细节我们都能够发现哦，但是烦恼生起来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是那么无力感？你看别人撞我车子的时候，我下车就是骂，第一个反应就是骂。我们对自己烦恼生起来的时候非常的无力感。这个时候呢，佛教我们就是要修行，就是要修行。那我们发现了问题，对烦恼无力感，至少我们有这个善根的话，我们会升起什么？惭愧心，升起惭愧心，那要向善向上才有办法。那连惭愧心都没有呢，那不要说了啊！那都觉得自己已经很圆满，很有智慧，那怎么可能要去听闻佛法、多闻熏习啊？那因为自己早上我也跟一些新同学分享了哈、啊，就是。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呢，都觉得说啊，这个老师讲的这里不圆满，我就要问问题，总之很多问题问的、啊。现在倒过来了，是我站在台上了嘛？那我自己发现哈、哦，现在的年轻人哈、哦，不太用心，所以他没有什么问题好问哦，很奇怪哦。我们听闻现代人呐、啊，他听闻佛法听了，嗯，那师父讲嗯很好很好，然后回去呢就忘光。你看我们就是你不动脑筋其实就没有问题了的，你没有问题我们对很多道理都不深刻。所以我今天我有教他们读书啊，早上我就教那些年轻人，我说其实我们以前读书齁、哦、我成绩都很好的哦，在学校其实我很少背书，我不喜欢背书，但是我成绩很好，就是我们自己理解的方法齁、哦、理解道理的方法要有自己的善巧，你自己要有自己的一套，那你这样子很容易把一些东西就记起来。佛法里面的东西没有想象的名相很多，那就一定障碍我们修行，那是因为我们消化不了才会障碍嘛。你看比如说你消化系统很好，吃辣的也可以，吃酸的也可以，吃苦的也可以，对不对？你消化不良不好啊，你喝饮料都会啃到呢，都会胃痛啊，对不对？喝太酸的也会胃痛，不要说吃硬的，喝酸的喝辣的都会胃痛，那你看就是这个就是消化不好。那学习佛法一样啊，如果我们理则原则性掌握好一些细部的东西，慢慢多听几遍就记起来，其实这些东西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真正难的是导师这里所讲的处理性，这个才难，这个难，这个很抽象，抽象到呢连我们自己出家人都觉得难， 真的。像我这一次回去哈，我们我师兄的一个道场的地方，那因为每一个道场都有一个护法会，对不对？那个护法会的会长哦，他是布施这一块地的，就是这一块地让我师兄在那边当住持。那除了布施那块地，连那个道场都是他盖起来的，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护法，对不对？那去年他就突然中风，那本来就走掉，但是还非常好，他现在呢就是只有左手左脚还是不方便，那还捡回一条命还算不错。那这次我回去就有很多其他的护法会的同修呢，他就跟我提示说非常希望我回去找个时间，那对大众讲一些因果业报的道理。我说为什么？他说很多人怀疑到底这样子的布施有没有善报，假如换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怎么办啊？如果大家每次来都有做布施啊，都有做功德，但是呢不是我的家人就是自己受苦难，那时候我们对佛法还有信心吗？有。还没有发生吗？点头都会点，我也会点啊，对不对？还没有发生，发生的时候就不一定了。不过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回应给他们啊，我说要师父讲不是不可以，只是呢我觉得别人相不相信因果还是次要，是那个当事人他本身才重要。如果他相信的话呢，不管谁去问他，你相不相信哦，你看你布施这样子还有这样的果报哦，如果他本身就是具足正见的人，我觉得一些流言很快就会没有了的。但是如果当事人本身就不太相信了，起了疑心，那旁边的师父呢，旁边的人再怎么厘清再怎么澄清，有时都不是那么有力的。所以其实具备正见跟这一种处理心一样，它很抽象的哦，抽象到呢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才能够测验到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心。如果有的话呢，那遇到死都不怕，面临死都不会怕。当然不会叫你说你去马路这样子啦，撞过来吧，不是那一种，那一种死那种是没有价值的。就是当我们面临到自己的非常亲爱的人离开自己的身体，遇到什么灾难的时候，是不是对佛法因果还是那么的肯定？如果是的话呢，那佛说这一种人不单只有处理心，而且具备了正见，就是任何情况他的见解都不动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种观念不动摇。为什么？大家还记得上学期我们有讲过一段小故事吗？就是在一个引文里面，不是说佛陀时代有一个商人，有没有啊？那他就是过去都做很多善事，但是呢他死的时候呢是有不好的境界现前，对不对啊？那有一个人整天做恶事，但是呢他死的时候呢是善的业现前。那这个故事呢很简单，我稍微重复一下，就是说那个为恶为非作歹的人啊，他死的时候虽然是看到好的景象哦，死的业报呢他看到好的景象，但是呢他起了邪见。什么邪见呢？他说你看我讲没有因果没错嘛，因为呢我做那么多恶事，你看我到死的时候还是有那么多天人来借我，你催我啊你催我又不会，你催我都没有办法，我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如果是起这样子的执见呢叫做邪见。那个论点讲啊，这一些人如果他一旦不无因果的话，就会立刻地狱就现前。那倒过来另外一个人， 终身行善，但是他临终的时候呢，还是不好的境界现前的时候，他还是深信自己学佛的因果没有白费。他说，我相信有因必有果，那现在我终死今生做了那么多善业，但是为什么我临终还是那么的不好，境界还是那么的不好？我相信佛陀的话，那是因为过去无始的业力而引起的啊。那对于今生所造的，我还是深信，那要受就受吧，至少我今生所做的善业，下下辈子我还总有一天会尝到乐果的。那这样子的证件起来，那个论点记载呢，他当下的那一个不好的境界就消失，散去的境界就现前。所以临终有没有证件，还是我们颠倒的邪见决定去善去还是去恶道，是善道还是恶道的关键就在于证件跟邪见。所以有时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你看我们每次坐飞机都要常常念死无常，为什么？因为它突然有气流嘛。大家有坐过飞机吗？那个气流很恐怖的哦，有时一降哇，降100公尺还是多少，你好像整个人从高山掉下来这样子的。如果是我们常常就有这样子的，就是不怕死的这种勇敢心的话呢，那就是接受自己的业报嘛，我们讲啊。那这一些证件如果具备的话，其实死是没有什么怕的啊。OK， 我们回来讲义92页。那学习的根性呢，导师说在佛法的解脱道来看呢，可以分成三乘啊，就是声闻、缘觉跟菩萨。我们直接看阿拉伯数字二，法华经依特殊的意义来说，这三种圣人呢所学有偏重。声闻就是阿罗汉多说四谛、四圣谛。缘觉呢说十二缘起。菩萨呢说六度。那导师认为说这个是经典的一种偏重说但是真实说的话呢，如实说的话呢，其实所有的处世间法都一定要具备四圣谛还有十二因缘，只是在菩萨道当中他要特别着重六度万恨这个是累积福智之粮才能够成就的甚深佛果但是出世间法菩萨也是要修，所以师弟缘起也是要学的，菩萨也是要学，不是声闻学，菩萨也是那正化跟旁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佛的时代呢，为什么说三乘共法当中有分正化跟旁化呢？就是佛的时代因为出离心比较重，印度苦难众生多嘛，所以他们出离痛苦的这个念头比较强，所以正化呢的根性以声闻乘为主，旁化呢就是旁听的人是菩萨乘还有缘觉乘，多数的众生是声闻乘所以是正化。那第二说三乘共法中缘觉菩萨和缘觉为旁化的理由，为什么他们是旁化呢？因为他们人数少第一个菩萨在阿含经当中只有两位菩萨，一个就是释迦菩萨，一个呢弥勒菩萨，所以在阿含经当中导师说只有这两位菩萨。缘觉呢在佛弟子当中只有一位，就是大迦叶尊者。那由于这一些太少了，所以他们都属于旁化旁听。那正化呢，多数人呢反而是二乘的声闻的根性学阿罗汉也许大家会奇怪说，为什么那个时候学习菩萨那么少为什么只有一个弥勒菩萨？因为现场说法的人已经是释迦佛了嘛，对不对？为什么只有弥勒菩萨一位？为什么只有一位缺货 不是，你应该说他们没有出席，临时缺席，家里有事。在大家如果有上大智度论的同学哈，迟一点哈，你就会上到。大智度论有一个地方哦，讲得非常的好哦。他说，学菩萨道跟声闻道哈，最不一样的就是，如果我修解脱道、修声闻道的人呢，就是我自己要解脱比较重要嘛，所以我修思念处、修八正道、修什么禅定，最好不要，就是关在家里哈，不要有人打扰我啦。啊、哦，你太多人了、啊，每次要我这样子讲个讲了，我就要喘一个晚上不能睡觉啊，第二天才能打坐了哈、哦。那这一种呢，太劳累了，所以修声闻道的人呢，他通常少事少业，比较少一点啊，不是说完全没有。那菩萨道他刚好倒过来的哦，众生不来，他还要去找人家来的哦，就是很像大家，你们不来听课哈、哦，我还要一个打电话去叫你们快点来听哦。哦，多种善根哦，哪知道你不小心听到一句话就开悟了哦。那在菩萨道呢，他刚好是倒过来，倒过来怎么倒过来呢？众生送上门是自己修福修慧最好的时机，他刚好那个角度倒过来了、哦。声闻跟菩萨，声闻呢，他是众生找上门，哎呀，最好你啊没事不要来了，有佛法问题再来问了哈。菩萨不是的，菩萨倒过来。最好你们常常来，有空没空多多来、哦、因为呢，我是要在众生的身上呢，能够修自己的忍辱，修自己的布施，对不对？那请问大家，如果是我们是出家师父，请问我怎么修布施？法布施啊，对不对？哦啊、如果是说你们要财布施，那就惨了、哦、也可以、哦、因为现在比较不同，不像以前啊，现在有布施钱财给师父，所以师父如果要做财师呢，还是有。我们在学院齁、哦、曾经看过导师齁、哦、你知道导师老人家是对钱财齁、哦、是怎么的不重视啊，大家都知道导师很出名嘛，对不对？所以他来福音住呢，我们学生都变得很忙，为什么？因为很多客人嘛，很多客人。那来，他是这样的，导师因为不太能走动嘛，他就坐在那边，所有的那些供养啊，他就拿来哈，就放着，拿来放着。如果是有法师或者他的徒弟来的，外地来的徒弟啊，他转手而已啊，就是那些居士拜三拜就出去嘛，他转手而已是把全部的供养啊都全部给他的哦，导师是这样子的哦。我们看到的导师就是这样一个真正，我们不要说他有没有修戒定慧的人，如果对于这种色声香味触都非常淡薄的人，其实他自然心、哦、要得禅定容易得禅定，为什么？因为他容易放下，容易放下容易成就。我们对于这种色身香味处越懒惰的人越不容易修戒定慧，为什么？因为放不下。你说盘腿，师父说打坐一个小时一支香，一个小时坐了一支香，师父明明已经一支香我闻不到香味了，应该香烧完了，你为什么还不叮？是不是我鼻塞了我闻不到香味啊？啊，就这起疑心。你看，如果是说我们度于生死度于身外的话，你盘到腿断都没关系。我们学习佛法的人，有时候我们不容易体验到圣人的境界，有时就是太多的这一种放不下，太多放不下、嗯、那放不下到怎么样呢？提了很多还不知道自己提的很多，这个才可怜呢、欸。哦，嗯，但是学佛，也不会说因为这样子的众生，那请你们自己珍重吧。啊、哦，那我们学佛法的人也应该要有慈悲，大家其实都是在同一条生死船的人啊，应该要彼此勉励，彼此增上才是啊。哦，那今天你有苦难，你不开心， 师父可以陪你聊聊啊。啊，你要喝个咖啡没问题啊，师父不会说我是正人君子哦，你不可以请我喝咖啡哦，你这个让我起贪欲哦，啊，你这个是我的恶知识。如果是说，当然啦，这种外在的因缘我们能够避免，当然要避免，但是有时众生是真的是有苦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有这样子的慈悲心。啊，因为人很难说的，他就是其他人他就不信任啊，他就偏偏信任你的话，你就是不给他一个机会倾诉他的心声的话，那他这个心结就没有办法释怀。啊，所以你看很多人走上这一种不好的结果，啊，有时就是没有人聆听很多苦难的心声啊。啊，嗯，好，所以菩萨道因为不容易做，众生找上门，菩萨要反而喜悦。你看这一种圣道的思维模式，怎么跟凡夫那么容易相应呢？对吗？对吗？哈，我吃饭的时候，你叫我去载你上来慧日讲堂听课，我还吃着饭，我今天要吃喜酒呢。啊，菩萨就是那么不容易做，所以当时释迦佛之后呢，就真实修到六度万行的，就只有弥勒菩萨。啊，现在我们讲菩萨是讲的太过浅化了啦，啊，非常浅化了啦，嗯。OK， 看阿拉伯数字2的地方哈，那菩萨因为有两位，那其中他所要修的法就是六波罗蜜，或者呢是十波罗蜜。六波罗蜜大家都知道了哈，六度了哈，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十波罗蜜加哪四个？加哪四个？十波罗蜜啊，要加哪四个？愿力，还有呢？两个，愿哦，啊，愿跟力，还有方便、智慧、智啊，智。所以它六波罗蜜里面有一个是般若波罗蜜嘛，哈，但是它有一个也是叫智力，那个智力比较是属于那一种，应该是神通方面的了，啊，方便、愿力、智。这个以后我们会讲到哈，在大乘不共法章的时候，那古德的仙鬼梵师传来的本生谈啊，也不知道是给谁说的哈。那六波罗蜜导师在一般我们学术界呢研究里面都认为说，六波罗蜜是本生谈佛过去生修行历程累积而来的这些功德哈。那佛当入王的时候呢，以身体作为桥梁，让所有的小动物呢渡过这个森林大火，渡过彼岸，这一种就修忍辱波罗蜜成就。那这样子的故事呢，说佛过去有修忍辱，明白吗？啊，就是用这种故事本身谈呢，来把这些道理集成六波罗蜜啊。那仙鬼梵师是谁呢？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呢，啊，哈，印度之佛教里面呢有提到说，这一种仙鬼梵师呢，就是金布施。以前布派时代有一种叫做金布施，那他其中一部分人呢，哈，那又学习有布的一种思想的人，就叫仙鬼梵师啊。那这个大家先不知道没关系啊，就是一个布派的论师啦，一群。一种论师哈，那他们把本生堂呢集成起来哈，这是菩萨。那圆觉呢，刚刚已经讲过了，在佛的弟子当中，只有大迦摄呢是圆觉的根性，因为这种声闻，这种圆觉或者叫辟支佛呢，它的特质就是跟佛一样无私自悟，它是无私自悟的。那如果他刚好碰到有佛啊，啊，他就变成声闻了，他就变成声闻啊。所以，专从释迦佛土来看呢，那主要的正化的多数的人呢，还是 这一种声闻称，就是修阿罗汉道的人哈。好，我们看93页。那到底什么叫声闻呢？导师的著作里面呢，有跟我们介绍说，其实声闻早期最原始的定义呢，它不过是通称。什么通称呢？只要听闻到佛的声教而悟道的人，都叫做声闻。听闻声教嘛，啊，音声的教化，那这一种就叫声闻。所以我们在座全部都嘛都可以叫声闻啊，这一种通称。那狭义的来声闻来讲呢，那就是原始佛教时代的这一种修阿罗汉道的人啊，哈。那天台宗呢，就称这一种原始佛教的声闻呢，叫做什么？叫做三藏教。因为那个时代也还有菩萨啊，所以有三藏，不只是小乘而已。那显首宗呢，称它为小教，因为事实上呢，释迦时代呢所教化的还是以小乘声闻法为主啊。导师认为怎么样呢？从释迦佛法的显了边来说，虽然如此啊，如从十方三世一切佛的佛法来看，凡是修出世法的，都应该要有这三乘教法才对啊。所以导师认为说，不管是原始佛教、不派佛教、大乘佛教呢，都应该要有这三乘教法，因为三乘教法就是出世间法啊。好，这个是谈到根性的部分啊。那再来是提到呢，别墅在佛的弟子当中有哪一些根性呢？那后来呢，就导师跟我们慢慢开眼，别墅就是慢慢开眼哈。第一个先分别什么叫在家，什么叫出家。在声闻弟子当中，那也有种种根性。那先说在家跟出家两类。世尊的时代呢，是因当时的风尚呢，那创立了佛教。那当然，释迦本身呢，他就是基于印度当时的苦行跟乐行两个极端而开演出呢佛教的中道正行啊，所以。在一阿拉伯数字一的地方啊，导师跟我们介绍，印度当时有两种这一种根性的人啊。印度人本身有这样子的风气，第一个是乐行，乐行就是纵欲享乐主义者，这个是属于大多数的啊。那大家在物欲的追求当中，争取享受，那为欲望的奴隶。那最极端的呢，当然有什么啦齁，性欲崇拜啦齁等等，那这认为是解脱法。那导师认为说，佛也认为这个是纵欲者，不是真正的解脱者。那第二种苦行者呢，就是克己主义，克制自己的情欲。那如当时的沙门团，以前印度的沙门团齁，沙门不一定指佛教的哦，以前的沙门不一定指佛教的，印度时代也称为沙门团。那佛教是运用他们的名称，说佛教里面的修行者也叫沙门，其实是释迦佛用他们的名称呢，所以沙门团其实不见得都是我们佛教的。那当时的出家外道，那最极端的呢，就好像耆那教，耆那教，那他们过着极端的苦行。那有的不穿衣服啊，有的睡在冰上啊，有的在阳光底下曝晒啊，啊等等，那这一些都是残害自己的身心，看作神圣的修行。那这里哈有提到说，有的不吃熟食哈，我们上个礼拜在上中阿含的时候哈，真的有这样子的外道，阿含经本身就有记载，就是他发愿这一种苦行者，他说。我不吃熟食，就是不吃有煮过的东西嘛，熟食。那有一个外道呢，他跑到一个王宫里面去啊，那个王宫呢，就是 因为皇帝嘛，他不能够有生的东西啊，吃到皇帝那还得了，对不对？所以他们都煮好，全部的东西都煮熟的，怕皇帝呢或者小国王呢吃到生的水啊，或者是生的菜啊、哦，吃到会拉肚子，所以他什么东西都煮熟的。那这一个人呢，进到去呢，这个外道进到去之后呢，他果然饿死在那边。为什么？因为他不吃熟食。你看，还有这样子的修行者咯。以前印度就是有这样子啊。那我们上次去印度朝圣的时候啊，我是没有看到啦。不过我们车子有经过哦，有看到一群居士哈，包围着一个修行者。那其中我们有同学看到说，那个就是耆那教的修行者。为什么？因为他是裸体外道，没有穿衣服的，但是还是很多居士抱着他哈，好像护航啊，护着他在马路上走一样。所以这一些在印度呢，其实还是有啊，这一些所记载的到目前还是有啊，所以很奇怪哈，他们的这一种极端的苦行呢，就认为是神圣的修行。我们看了阿拉伯数字二，世尊开示了不苦不乐的中道行。那了解这两种极端，释迦佛呢就初转法轮，正式开示不苦不乐的中道行。那认为这一种极端的苦行跟乐行对于身心都不是正常的发展啊，所以佛的解脱道呢是远离这两类。那行中道，中道到底是什么呢？不是不走左不走右走中间，那个叫中道，不是哦。诶，有一些人解释中道真的是这样的，我不是太苦哦，那坐我盘腿哦，太苦了，放下来嘛，不要让自己那么苦嘛，不要太苦也不要太乐，这个叫修中道，那个是吗？那个叫做比如说我们很喜欢我们的室内都保持什么恒温，对不对？那种恒温的感觉就是以为就是中道，哪里是？如果是的话那还不简单，对不对？不要让自己饿得太严重啊，也不要吃得太饱啊，吃到刚刚好，这样子又苗条又健康又有机啊，什么都来，那个叫中道啊，那个不叫中道。所以中道导致在这里跟我们解释啊，以智导情的生活才是中道，有智慧来引导我们的情感情绪心情的生活呢，才是真正的中道。那大家也许说，我怎么算是引导呢？很简单啊，你在昏沉的时候，你有办法有智慧让自己不要昏沉，有吗？请问我们昏沉的时候，大家有遇过昏沉吗？工作的时候，度孤啊，怎么办？啊，睡下去。哦，起来洗脸，还有呢？起来洗脸比较麻烦，为什么？洗了脸还要再化妆啊，还要再涂一次啊？还有什么方法吗？啊？喝冷开水。哦，冬天喝冷开水很刺激啊，哈，那如果喝到肚子痛怎么办？那以前我在学校哈，因为我在马来西亚本身有驾照，我也有换国际驾照，但是我在台湾还是不太敢开，因为不同边，我们是英式的，你们是美国式的、美式的哈，我们是左边开车，你们是右边，对不对？方向很不一样哦，车子来好像要撞到我一样，这方向不同，那所以我每次都请同学开。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新同学在开的时候呢，从南部要上来，我们去采访，去屏东采访，上来的时候呢就开二高，因为二高可以开很快嘛，那我就看他开中午嘛，吃饱饭开要回来学院，我就说诶，为什么你一直在因为我们纵使不讲话，我们坐车的人都不太会睡嘛，所以我就看他为什么他一直在捏他的脚，你知道吗？一直在捏他的脚。我说你干什么？他说很想睡。我说其实哈，我们其实开车也一样嘛。如果是太累的时候，其实你这样子是没有效的。最有效的是什么？停在路边睡一下， 真的这个是最安全的方法呢，哈、哦。但是很多人哦，还是连这种最基本的方法他都不要做，他以为这样子就能够熬过那几分钟，但是往往哦，意外就是这样子发生的呢。很多都是这样呢，很奇怪哦。你看我们阿拉也是种子里面，是不是有种下这样的种子？都知道说太累要睡一下，对不对？但是我们往往自己在开车的时候，我们以为都没事的哦，很奇怪哦。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不用这样子，你这样子也是没有用的。纵使我帮你针哈，我帮你拿针刺你也是没有用啦哈，你也是要睡就是睡啊。所以果然他停下来睡十分钟，好了，什么都好了。所以有一些年轻人啊，的有时我们太累了，我是觉得这种是不是跟没有智慧有关，我也不晓得啦哈。但是我觉得真正有智慧的话，应该每一件事都能够叫做化险为夷，你认同吗？有智慧的人他能够化险为夷。如果我对这个众生起了贪欲，这一种危险性我怎么要化险为夷呢？请问我怎么化险？哈，不净观，不净观可以吗？可以。请问你们修过什么不净观？白骨啦，还有呢？有看过尸体吗？啊，哇，这个烟很灵哦，一直吹过来啊。所以其实在遇到境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开这种境界？其实修行人应该要有智慧。那我们要有智慧，其实它是有因有缘的哦。多闻佛法，你看哦，世间人要开发智慧去读书嘛，对不对？你的学历越高，感觉就是比较有智慧一点啦、啊、齁、哦。我们佛法也一样啊，你要有佛法的出世智慧，就是要多闻佛法。没有多闻的话呢，你想到头破血流齁、哦、都想不出什么办法。所以以智导情，很多初学的部分知识啊，我们还是要累积，还是要多多听闻齁、哦。所以当你看当一个欲望的境界呈现在自己眼前的时候，我怎么能够有智慧化险为夷？那一些禅师呢都教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离开那个境界，开始的时候你先离开、哎、如果是我们感觉比较懒惰感觉的人啊，你就不要让那个感觉再延伸下去，你不要让它延伸下去，因为延伸下去那就会很多苦恼会产生、哦、所以第一步呢都是远离于境，那个境界要先远离、哦、那你要做什么不净观，那后来再做啦，你不要在他的眼前做，眼前做没有什么效用的、哦、除非你有修成功啦、哦、情心道论确实有这样子修白骨观修成功的修行者，他就是看到哪里看到谁都是一副咕噜，就是看到一副咕噜而已，所以他在台上讲法都不会觉得害怕，为什么？因为都是一堆咕噜在那边嘛，也不会恐惧啊，所以这个是修成功了。但是我们如果是没有调整好呢，这一种也是不好。为什么？因为你好像分不太清楚了，是谁是谁，你分不太清楚了啊。所以有时还是修智慧哈、哦、比较得体一点啊。好，继续看，克制自己而不可残害自己。94页。受持维持生存所必须的享受而不可放纵，那这样才能够慢慢引导我们走上解脱正道、哦、所以中道的阵型是如此的。那接下来导师才正式给我们介绍什么是在家，什么是出家。其实导师认为说，佛所讲的中道行，它的目的呢，它的对象呢，其实都包含在家跟出家哦、所以在家跟出家大家都能够行中道行，都能够解脱生死，只是彼此的生活不太一样、哦、那这个是我是觉得导师是因为这里是初学啦，三乘圣者、哦、三乘法这里开始要这样讲。 啊，这个是应该也是如此哈。好，看阿拉伯数字一，在家与出家在性解行证上是没有差别的。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都理解了哈。我们看二，选择在家或者出家是因为性情或者生活爱好崇尚的不同啊，那这个是自己的个人的选择跟性情。那我自己也是，其实每个人走过来啊，自己都会有内心会有非常真实的一面，就是比如说我们会选择出家，导师在后面有说啊，除非是例外的例子，特殊的例子不说，一般如导师所言，我是能够非常肯定的，就是你选择出家的都是比较想克制自己这一方面比较多的，就是喜欢吃苦的人，就是比较苦行的根性的人比较多啊，那顺乐行的呢是比较选择在家行。你看瓜普三哈，导师有说这是大概的分类哈，但是如果我们动机不纯啊，或者是被动的出家啊，父母一定要我出家，这个就有乐行的根性啊，那这一些不是应有的一种正常道啊，所以呢也有这样子的特殊的例子。不过按照正常来看的话呢，就是顺你苦行才会选择出家。至少你会问师父说，师父是不是只要出家就要吃苦啊？很简单的，出家如果不能够想放下五欲乐的话，不可能会来出家。你不可能会选择出家，如果你不是要放下五欲乐，你如果还是很喜欢听音乐、看电视、讲是非，不可能会选择出家的，因为你出家 long long 这些都没有的哇，全部都没有的哇。所以我以前我上班的，我小时候我学佛过，我上班的时候，我真的我在办公室里面都不会跟人家讲什么。所以我到最后有一些老师都会推荐一些学生来找我补习，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就是我不会像他们这样嘛就是点点点很多故事，那我们讲的都是课本的东西，所以他们都会介绍学生来，他们自己也心里有数。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如果我不出家的话，其实我也是蛮难过的，因为我跟我们的同事啊，虽然是打交道是有啦齁，生活在学校也一样，我会觉得是两个世界的。我你看我像我从国中齁读到高中齁，我们同样学校的同学齁，我没有去过一次卡拉 OK 咯，没有去过一次，我只是喜欢看电影而已，看电影，但是我不会去卡拉 OK。 我觉得一来是我家里很穷啦，家里很穷，二来我不喜欢，不晓得是不是我不喜欢唱歌还是什么原因，但是我就是不喜欢。所以到后来我的同学都不会找我的，很自然就不会找我。所以在我自己从小到大自己的个性都是比较如此，比较依赖一点，所以比较自己喜欢想东西。所以我一接触到佛教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太好了，怎么那么多东西好像都读不完啊，那么好了，那非常的相应。所以有时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也会觉得蛮好的，有时很多人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非常的烦闷。所以出家的时候呢，有时就是有这样子的根性的话，比较会倾向于选择出家，比较倾向于选择出家。那就是顺于乐行的话呢，就是我们比较希望能够有夫妻啊、儿女啊、等等的职业啊，这一些的话呢，那佛也讲这些还是可以有丰裕的生活。他不爱修行，一样能够了脱生死，只是他的生活方式适应在家而已啊。所以如果是说我们喜欢这样子热热闹闹啦，有 大家聚在一起的欢乐啦，哈啊，这一种个性的人呢，你选择出家是会很痛苦的，会很痛苦的啊，度日如年，所以每天哈要排那个节目表，今天要跟哪一个居士会面，星期二要跟哪一个，星期三哦，他好像是总经理一样哈，那么忙，因为心灵空虚吗？啊，所以你看我们的根性，如果是哪一个，我跟你讲哈。我的手机今年有好几个月都收不到那个电话单，你知道为什么吗？钱太少了，45块都不到，所以人家不要寄来，要累积到下个月。我不喜欢人家打电话给我，很奇怪哦。但是你寄 email 给我，我会很欢喜啦。所以我不太喜欢讲话的哦，所以我其实上台讲话其实对我来讲是很痛苦的事情，你知道吗？所以我在学院也不太，我常常我房间的电话线我都拔掉的，我都拔掉，我不让人家打进来。所以这样子久了也好，大家知道我的个性，他就不会来找我了啊。所以其实，这个不是说我们要故意要让自己如此，而是本来以前的个性也是如此的啦啊。但是你看，在特殊例子的当中，在家弟子也有过着非常严肃生活的，还是有的。有一些在家人呢，有些人讲啊，谁叫我那么早结婚才学佛啊？现在要出家都不容易了啊，这样子也有啦哈，不否认啊，所以。有一些在家人哦，他虽然是学佛，但是他还是过得非常严谨、严肃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有些因缘，我们不种下去都种了，要回头也来不及了，一大把年纪了，怎么回头嘛？所以呢，孩子都大了啦，孙子都大了，那我们就乖乖在家里学佛啊。在家里学佛其实也不妨碍，只要我们的心是真诚的，就如前面那个。论点所讲的，如果你的心情真诚，纵使我们布施一点点，修行一点点，还是善根还是会有啊、哦，所以它不会妨碍。不过我自己感觉了哈，寒假的时候我到高雄去我同学那边小住几天，那我就到一个在家居士的蔬菜馆去，我同学请我去吃饭。吃了饭过后，他那个老板哦，听到说我是在学院教书的，教金刚经的，他就眼睛就大了。然后他说：“师父，你吃饱饭，我请你到我的楼上去喝茶。”我说：“为什么？”哎，我不随便招待人的呢。如果你不是教金刚经，我还不要招待呢。哈、哦，我说还有这样狂妄的居士天，说好啊，看你有几个斤两哈。我就吃完饭就上去楼上啊，他就泡茶。他做了好多古董啊，什么，又跟我讲啊，这个念珠哦，这个是玛瑙的，这个是什么玉的啊，这个什么一堆哦，他的桌子一堆。他不知道我对那种一点兴趣都没有的，他不知道，他就一直讲，他讲他的一些自己的修行的经验啊，就在批评电视上现在讲佛法的师父，批评，我就跟他讲说。先不要说我们本身在家人修得如何，师父没有天眼也看不到，但是有一个事实就是，如果有一个正信有正见的在家人，他修得很好的人，纵使有出家人不如法，我们也不会讲示众过，也不会讲示众过，因为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行为来的呢，一个伦理观呢，我们连这个都做不到，你说你修得多好。他说啊，我能够双盘的师父，你知道吗？2个小时哦。对呀、啊，你去那个印度那个耆那教，不只是双盘，还可以倒立听哦。2个小时，整天都可以啊。啊，你去拜他啦。所以这些我是觉得，学习哈、啊，学到那个外表、外相，内心里面哦，根本有没有那个我执，有没有放下，有没有淡化，自己都察觉不到哦。一点都察觉不到，还觉得自己洋洋得意这样子哦，在我们前面这样子一直讲一直讲。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很难找对象倾诉他的伟大的事业啦哈、哦。 那就让他倾诉，倾诉完了啊，我们就撒由那拉哈。所以我是觉得在家人有修行有正见，其实还是可以有，只是真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一个身份，修得再好再高超，一个师父没有知识没有修行没有什么都好，但是他的外相还是三宝，你不供养他至少也不要毁谤他，明白吗？所以这个是我们心，你有多条柔，你体验到的法就有多深，你的心，我们的凡夫的心越刚强，法是不太可能能够入心的啦。你越刚强你越不能够入心，你越调柔，其实它就像海绵啊，你看海绵很软对不对，它能够吸全部的水都能够吸过来，法水一样啊，你如果能够像海绵一样它都能够吸到肚子来，你如果像一个钢筋一个钢铁一样，任何的法水都进不来，都会挡在室外。所以导师在这里跟我们总结说，顺乐行的在家也好，顺苦行的在家也出家也好，只要有出离心，过着不过分纵欲不过分刻苦的中道行，都是佛的声闻弟子，依法修行都有证得声闻道果的可能，解脱生死的可能。所以我们修学佛法，能够听闻佛法，能够在这里大家诸善知识，大善知识共聚一堂，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善缘啊，希望大家好好珍惜。好，我们还有几分钟，大家有没有疑问？好，请说。啊，是。
如果说这个情况不允许的时候，
情况不允许我们礼敬的时候。除非他抱着你啦，不然好像没有什么情况不太可以离开。
你在那个环境当中开会啊，或者
是就是遇到不满意的对象啊，或者是什么情况的时候不能够离开的时候，我是觉得如果是知道自己的心已经起了嗔恨怨恨啊，在现场的时候呢，其实只要我们心静下来，你心静下来，不要让这个恶念哦再串起下去，它就会停的哦，你知道吗？那个水是这样的，你不让它流，你中断它，那个水就不会一直再进来了的。我们的念头会对一个人越看越，你看到第一眼看就生气，第二眼看就伤心，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不要看第二眼啊，看第一眼就停了。那我们有时我们反省力强的人，只要你静下心来深呼吸一下，你静下心来，其实我们养神一下，你再看这个人，其实我们就能够克制自己的一些冲动。
那这个时候应该用什么佛法的观念或者是道理来进行觉照观照？
很多都可以啊，就是他是我的逆增上缘啊，也可以啊。你看他让我看到我自己的嗔恨心那么强哦，如果不是他，我还测试不到自己的嗔恨心那么强呢。如果不是这个对象出现，我还不知道我的贪欲心放不下呢。我要感恩呢，感恩哦。其实有一些心境的转换哈，就是如果是说我们本身有修为很好，其实这一种境是完全刺激不到我们的。那就是因为我们内心的种子，烦恼种子还有了蠢蠢欲动了，它一碰到镜它就生，碰到镜它就生，那一碰到这个镜的时候，我离不开的时候呢，惭愧了，惭愧自己为什么这个种子还是根治不了。所以就是转换说自己内心要跟自己说啊，那这个不要让它延伸，希望就是今生做不了好朋友，但是不要做这个仇人啊，至少不要做仇人啊。今生做不了好朋友没关系啊。
那如果还有方法，也许是念佛号，有人是说念佛号有没有？可是不知道要怎么去信这个方法，就是 说就是念佛可以熄灭的。
他其实念佛也不是说当下他会熄灭这种恶念，就是说你转移目标了嘛。对啊，当下你如果是转移目标，比如说很简单啊，你看到比如说我们我自己的经验，比如说我坐飞机啊，如果遇到气流我们都很怕死嘛，对不对？怎么转换目标？这个感觉又怎么转换？念佛号，还有呢，听谁听嘛，开大声一点嘛。听耳机啊，你开那个佛号大声一点，或者是说你自己念佛号，或者是你跟别人谈天，其实你只要转换了哈，其实你那个恐惧啊，那个贪嗔痴那一种心啊，它就会过去了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无法逃避这个对象起嗔恨心的话，你就跟另外一个人谈话，你转换所缘看看。他立刻，其实你的心投在另外一个对象的话，其实他那个嗔心就不会延续了的。
你说这是转移而已啦，
啊，
还没有究竟跟得到，
是，
你还是念佛。
是是是，哦，你说要究竟的话，究竟的话要修行咯，要修戒定慧啊，哎，要修戒定慧是。
刚刚老师讲说离境
啊，
他刚为菩萨。他的心没有静，所以他还是住在那个静。
哦啊，对对对，很有道理哈、哦。嗯，就是我们说离静，就是说我们身体离开，这个是比较粗浅的方法啊。真实的方法，当然啦，你说心虽然身在心不会影响，那个是有功夫了啦，那个是有功夫了啦啊、哦、啊！如果没有功夫，有时偶尔是有效啦，偶尔也没有效的啊。所以其实实际上要用的还是要修行，要修行。平时在家要多做一些功课，不要到临时抱佛脚。那当然是说、这个都是转换目标啊，因为平时不修行嘛，这样啊。我们后面会介绍到四谛缘起的时候，会尤其观色声香味触法，或者是五蕴啊。眼耳鼻舌身意的时候，怎么达到无我无常？其实那时候呢，我们不可能会起什么烦恼了的。那个是到后面会讲的，会讲啊。好，我们今天到这里了哈。